我们教会自从今年一月鼓励弟兄姐妹念圣经以后，我知道有好多的弟兄姐妹从创世纪念已经出了埃及，已经进了迦南，现在开始建立王国了，对不对啊？你们已经来到撒母耳记上，正在建王国了啊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曾经在这里很快的把摩西五经讲过，那今天呢，我要很快的用一堂的时间把撒母耳记上一起讲一讲，温习一下。你们如果念撒母耳记上，应该今天念到17、18章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应该是念到大卫要打死哥利亚。如果你以前四个月都没有读经的话，你今天回去以后一定要读啊，照着在程序单上写下的你去读，从今天开始不会迟的啊！特别今天的故事非常好啊，大卫打死哥利亚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撒母耳记上是王国的开始，以色列王国的建立。如果我们念撒母耳记上，你至少要记得四个人，因为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有四位很主要的人物。第一位是以利，第二位是撒母耳，第三位是扫罗王，第四位是大卫王。所以撒母耳记上从以利开始到大卫作王结束，撒母耳记下完全是讲大卫作王的那40年。这四个人物可以用几节的经文来总结，撒母耳记上8章4节5节，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，见撒母耳对他说，你年纪老迈，你儿子不行你的道，现在求你为我立，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，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。撒母耳有两个儿子，撒母耳是一个很好的士师，很好的祭祀，很好的先知，但很可惜的，他的儿子跟爸爸差太远了，所以以色列人看不惯，就对撒母耳说，不行不行，你儿子不行，你也老了，你给我们找一个国王吧。当撒母耳开始听这一句话，当然他很伤心很难过，他就立刻去祷告，祷告以后，神对他说，百姓像你所说的话，你只管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原来这个问题是蛮严重的，他们不是单单不要撒母耳或撒母耳的儿子，但是用他们的心里开始面对神权威的挑战，他们所挑战的，他们所拒绝的，他们所反对的不是人，其实他们所反对的是上帝，他们所不能接受的不是人，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是神自己。所以神说，你照做他们所要的给他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对许许多多的问题，很多时候我们把它定位在人与人之间的问题，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定位在我们与环境、四周围的处境、工作的环境、家庭的环境等等的环境，但是神对以色列百姓说， 你们所厌弃的不是人，你们所反对的不是环境，你们所拒绝的乃是我自己。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所面对的一个问题，乃是对神的依靠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从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，以色列人一直面对依靠神的这个问题。当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与神亲近的时候，百姓在下面就造了金牛犊，因为他们看不见那永远存在的神，他们不能依靠那永恒的神，他们依靠看得见的金牛犊。很多时候人不能依靠那看不见的神，却想依靠我们看得见的环境，我们所有的智慧、才干、钱财。撒母耳好不好，他的儿子好不好，是另外一个问题。但是整个的撒母耳记上要我们看到，我们有没有真正的依靠我们的神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有两节的经文非常的重要。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，听命圣礼献祭，顺从圣礼供养的自由。神很清楚的对扫罗王说，听神的命令比献祭更重要。献祭是宗教的仪式，也是神自己所定的，但是这一些仪式比不上对神的顺服、依靠与听从神的命令。多少时候我们人是看外表，但是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真正的依靠不是因为外在的环境，真正的依靠，我们对神的依靠是从我们的心里发出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很快的用这四个人物来看我们今天的主题。我们对神的依靠，对神的顺服过于我们的宗教活动，我们的内心胜过我们的外在。我们看以利，他是在会幕里面，就是后来的圣殿里面侍奉，他是一位祭司。他有哪一些好处呢？他有很多好处。他的优点，第一，他是以色列的士师，也是兼任大祭司。他做不是做几年，他一做就做40年，是一个很重信的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可以做40年实在是很重信。而且如果你们看撒母耳记上的前一章，那是什么树啊？路德记，对不对？路德记的前面一章是什么？士师记。士师记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？士师记是一个很混乱的情形。士师记就是在以利的那一个时代。如果你看四世纪的时候，一直重复的一句话，那是国众没有王，个人怎么样？任意而行，任意妄为。在一个没有国王，个人任意随心所欲的时候，可以做四世40年，那是很不简单。他是一个很忠心的四世与祭祀，他有很好的属灵生命，他自己是非常依靠神，他常常以神的旨意为他的考虑，他对神有敏锐的感觉。你们记得撒母耳记上第一章记载哈拿在哪里祷告？刚 刚开始的时候，以利以为他是醉酒，但是后来他就可以很确定的对哈拿说，神垂听你的祷告。他为什么能这样讲？因为他很清楚神的心意，他可以代表神来应许一些事情，因为他跟神有一个敏锐的关系，他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。当撒母耳听到神呼叫他的时候，第一次第二次以利不晓得那是神的声音，但是后来他就立刻晓得这是神的声音啊。那个时候以利已经非常年纪非常大了哦，他不是糊涂说，哎，撒母耳撒母耳，你是耳朵不对了，细碎细碎吧，不是，他还有那个属灵敏锐的感觉，啊，他知道是神在对撒母耳说话，所以以利他有美好的灵性，他对神非常的敏锐，他知道神要他的事，所以他也很耐心的教养撒母耳，准备撒母耳可以继承他的工作，这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，对不对啊？我们看到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讲到希利撒婴孩，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这一点，对不对？希利一听到信圣王降圣，就非常非常的惧怕，妒忌性非常的重，但是以利不是，他知道他可以栽培撒母耳，他肯花代价。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人怕别人来继承他的工作，但是以利不怕撒母耳继承他的工作，但是以利有他的困难。以利的困难是什么呢？以利的困难是他没有好好管教他的儿女。他的孩子因为爸爸是祭司，所以儿子是祭司，但是以利很好，他的两个孩子不好。他的两个儿子看到别人献祭的时候，当人把肉献给上帝的时候，这两个儿子就先看哪一个肉好，就用叉子一叉带回家了，啊，该烧的不烧，不该拿的拿，这是以利的两个儿子。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以利不敢管教。以利知道不知道？知道。神也很清楚地告诉以利，你的儿子有问题，但是以利只有知道，只有明白，却不敢做决定，不敢用行动。他应该要把他的两个儿子从会幕里赶走，但是他没有这样做，他不敢做决定，他没有好好地管教他的儿子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很多时候常常成为今天社会的问题。父母太爱儿女，不能很好的管教儿女。特别在美国，很多父母是很怕儿女的。中国人还好，敢骂敢打，打不一定对哦。但是在美国的社会，儿女常常像太上皇一样，父母怕得不得了。这不是神的教导。神的教导是说，教养儿女使他走当行的道。这是以利一个最大最大的困难，以利最大最大的缺点。以利的这一个缺点不但对他自己产生问题，其实后来也影响了撒母耳。撒母耳三岁的时候就在会幕里，撒母耳离开他的父母，三岁开始就在会幕里。撒母耳看到的就是以利怎么教儿女，撒母耳没有看到好的榜样，所以撒母耳以后长大结婚以后，他也一样不会教他的儿女。你说这个问题 很好笑是吗？其实是很严重的。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好好的叫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儿女也不懂得叫他们的儿女，你说是不是这样？因为他们没有榜样嘛，他们没有例子。我们做父母的，有哪一个人敢说当我们有小孩的时候已经懂得怎么教养儿女了？其实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很少很少，除非做老师的他懂得怎么教自己的孩子。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生小孩的时候，我们都没有准备好，不晓得怎么要教儿女。那我们又没有好好学，又没有看圣经，不晓得神的心意，自己的儿女教不好，儿女的儿女也教不好。这是以利撒母耳最大的困难，他没有采取果断的行动。他知道他的孩子不好，但是他不敢好好的改正他的儿女，把神的约柜当征战的攻击。当神告诉他你很危险了，你会打败仗，以色列人打仗很危险了，他就把约柜让他的儿子带出去，好像是拿来打仗用的。是的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约柜是神同在的记号，但是如果我们犯罪了，神没有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有约柜也没有用。圣经是神的话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读圣经，我们只有把圣经放在我们的家里，把圣经放在我们的行李箱里面，把圣经当作我们的枕头，都没有用的。有人说我出门一定带圣经，为什么要带圣经？因为这样我的行李就不会遗失。讲笑话你知道吗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会带给我们祝福，但是是要我们念的。神会保守我们，但是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以利他已经犯错了，他的儿子已经犯错了，他还把约柜当打仗的攻击一样带出去，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看到这一个结果。以利带给我们什么教训？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做父母的要懂得负责管教儿女，对神不仅是要有回应，更要有行动。很多时候神感动我们，神告诉我们，圣经的话告诉我们，我们很感动，但是其实只有感没有动。我们心中感觉到，哇，真的，神的话太对了，神对我太好了，我要跟爱主，我要跟很多，但是没有动。我们受感而不动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要我们有实际的行动，不是单单口头的回应，但是要绝对的顺服。以利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实，是一个很好的祭司，但是他没有持久的一直忠心的依靠神。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依靠了神，但是最后他没有坚持，用我们常说的一句话，就是有一点晚节不保，他没有坚持到底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跟从神是一生的跟从。你们记得，如果你们是在我们这个教会受洗的，我一定问你们要做基督徒做多久。照我所记得的，凡是 我带领的牧道班的学员，我受洗的弟兄姐妹，我总是会问，你要做基督徒做多久？我总要求我们一生跟从他，一生爱他，直到见主面的日子。但这不容易。说我们要一生跟从主容易，我们要真正一生跟从主，那是一生的学习。我今天说我要一生跟从主容易，但是要真正一生跟从主很不容易。以利给我们一个提醒，让我们做基督徒父母的好好教养我们的儿女，我们对神不仅受感，还要与实际的行动。信靠神是一生的学习。这是撒母耳长大的地方，是拉玛。他出生在这一个地方，后来他也在这里度过他的晚年。他跟以利一样在会幕里侍奉，他是一位祭司，他有许多的好处。我们看到他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王国的时期，他同时兼任三个身份，他是士师，是祭司，又是先知。他可以算是最后最成功的士师，他以后就没有士师了，因为君王出来了。所谓的士师就是像君王一样管理百姓的，但是士师是只做一个地方的领导者。士师这一个字在英文是翻什么？法官，对不对？啊，就像法官一样 ，judge， 就是管理一个小地区。所以，如果你看士师记的时候，其实每一个士师是有重叠的，他们在不同的地区做士师。但是撒母耳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位士师，管整个的巴勒斯坦地。他做了士师以后就没有士师了，因为以色列就有君王来带领。他高立以色列的两位国王，以色列的最初两位国王扫罗与大卫是他高立的。很多时候人念到圣经的时候不晓得高立到底是什么意思。高立就像现在的总统的就职典礼一样啊。高立他们是怎么高立的呢？他们是怎么高立的啊？我在这里有一张图画，这个跑太快了啊。以色列人他们把膏油放在这里，这个牛角里面是装膏油的，当一个人领受职分的时候，他们就把里面的膏油倒在人的头上，这叫做膏立，就是像今天的手按圣经的宪誓一样。撒母耳他的缺点，他没有使自己的儿子与神建立好的关系，因为以利没有给他榜样，他自己也不晓得怎么弄，因为他爸爸妈妈在他三岁的时候就把他送到会幕里去了。他接受以利的抚养，以利没有抚养好，他也不晓得怎么办自己的儿子，那是他唯一的缺点。我们可以说，如果你要在撒母耳身上找缺点，我觉得他最唯一的这一个缺点。以色列人非常尊崇撒母耳，给他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有一个撒母耳的坟墓。他们不但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坟墓，而且他们还常常到里面去纪念撒母耳所做的事情。撒母耳给我们有什么教训呢？撒母耳告诉我们说，人与神的属灵关系比个人的成就更重要。以色列百姓来到撒母耳面前说，我们要一个国王，我们不要你了，等于是这样说，对不对？撒母耳心中怎么想？撒母耳当然很不高兴，但是他去祷告， 他要知道神的心意怎么样。神的心意告诉他说，你就照着做，他就一句都不说话，他就完全照着做。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不是我个人的成就，不是我要做什么不做什么，是神要我们做什么，神不要我们做什么。我们跟神的关系比我们个人的得失成败更重要。撒母耳的一生以完成神的托付为最重要，他一生中就是完成神的托付为最大的成就。好，我们再看最后一位了。我们看扫罗，他是犹太人的第一任君王，他身骑健壮高大英勇慷慨，他站起来的时候比别人高一个头，他很勇敢，而且他很豪放，他去打仗得的东西他很勇敢的都跟别人分享，他一点都不自私，他有领导的特质与能力，他可以带领百姓打败仇敌。但是非常可惜的，这就是在他还没有做王以前，到了做王以后就完全不一样。很多的国家的历史给我们看到这一些情形，还没有做领袖以前很好，还没有做国王以前很好，还没有做总统以前很好，但是一有职分一有权柄了，做了国王做了总统做了总理就开始腐化了。还没有当官以前很好，一当官就袒露。这就是扫罗，也是许多人所常有的现象，他的缺点，不能持守对神的依靠。他本来依靠神，当他开始做王的时候，他完全靠神打仗，但是当他国家稳定以后，他就靠自己。当你看到这样的时候，岂不是常常看到很多基督徒的情景，看到我们自己的情形吗？当我们在软弱在困难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依靠神依靠神，但是当我们很顺利的时候，我们就忘记神了。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依靠神，当我们开始有了，我们就靠自己。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失去信心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扫罗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他不该献祭，他是君王不该献祭，但是他献祭，因为他面对危机的时候失去信心。撒母耳记上十三章记载，当时他跟非利士人打仗，他害怕，害怕的时候撒母耳又等了一个礼拜没有来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百姓就离开扫罗，国王害怕，百姓更怕，你说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就逃啊，非利士人要来打了，他们就跑，跑了。那扫罗怎么办？他就献祭，做了他不应该做的事情。献祭是祭司该做的事情，不是君王该做的事情。他做了神不叫他做的事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对神没有信心。结果，他把献祭代替依靠。是的，没有错，打仗以前应该献祭，但是如果撒母耳没有来，他应该做什么呢？不是应该献祭，他应该继续依靠上帝去打仗。打仗不是靠献祭，打仗是靠依靠上帝。但是他做错了，他用献祭来代替依靠神，结果神不喜悦。扫罗他任意行事，心里感应，对他的儿子也一样，对大卫也一样，他不肯悔改，他明知故犯，违背神的命令。除了献祭是一个大困难以外，扫罗还有贪心。当他打仗胜利以后，他打败亚玛力人， 拿到很多的战利品。神说要把所有的这一些动物都杀死，他有没有做？没有。他说留下一些奉献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。有人说我去赌博，如果我赢了钱以后 50% 给上帝，你想这样子做神会喜悦吗？神绝对不喜悦的。你说我们认到基督教会没有礼拜堂，我去买一个彩券，如果拿到的话，所有的奉献给教会去建礼拜堂，你说神喜悦吗？神不会喜悦的。你就是把这一笔钱奉献给神，神不会祝福我们的。听命过于献祭。不要说我把这个给上帝，但是我去犯罪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听神的命令是最重要的。扫罗被责备，他不悔改，他就找理由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的要求很简单，听命胜于献祭。当一个人不悔改的时候，就失去神的同在。今天为神做很重要，但是有神的同在更重要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为神做忙忙碌碌，但是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做，没有神的同在，我们白忙一场。扫罗很忙，他去打仗，冒生命的危险，拿回了战利品，没有自己享用，还要献祭。但是他一个最大的问题，他没有顺服神，他所做的归于徒然。最后他还妒忌大卫，想办法要杀害大卫。圣经说妒忌的心是很可怕的，对不对啊？妒忌是骨头骨干，妒忌是骨中的朽烂，是身心的败坏。大卫是一般人的高度，扫罗要比他高一个头。哥利亚呢，哥利亚圣经说是九尺高啊，大概3米高这样子啊，很高大。但是大卫他怎么打败哥利亚呢？他靠着一个小小的祭献，他拿了几块小石头就把高大的哥利亚打死了。你们今天回去看撒母耳记上17章18章，看到这个故事。他告诉我们说，对神的顺服比宗教的礼仪更重要，内心的敬虔胜过外表的俊美，领受神的恩典应该更谦卑。神恩待我们，不是让我们夸口。嫉妒是人类身心败坏的主因，悔改是生命蒙福的开始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撒母耳记上31章，说少不少，说多不多。如果你可以把这34个人的故事紧紧的记住，学到功课，使我们的一生真是有很大的帮助。记得在我们的一生中，主是良善的，是患难中坚固的保障，他认得每一个信靠他的人。今天我们有没有在神坚固的保障中，完全在于我们有没有信靠他。我们一起念这一节经文：主是良善的，是患难中坚固保障，他认得每一个信靠他的人。我们再念一次：
主是良善的，是患难中坚固保障，他认得每一个信靠他的人。
我们低头祷告。